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各位，这就是罗马书第3章21节开始讲到的因信称义，而且保罗怕你不懂，他多讲了好几次。3章22节，神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你只要信就给你了。罗马书3章24节，白白的称义。这群罪犯没有坐一天的牢，没有罚一毛钱，白白的，不但是无罪开始，而且说，哦，你真是一个好什么好什么好什么。各位，保罗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从旧约律法和先知就见证，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都在相信，2000年来我们都在相信。但是保罗知道，我们常常自己不知道，要相信这个是多么的困难。所以26节我不能不稍作解释。26节我们和合本说，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个翻译都有一些争议啊，没有什么，我认为没有什么错误。不过如果要把它翻得更清楚一点，应该要这样翻。26节，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他自己为义，即使他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用我刚刚讲的例子，你就懂我在说什么了。这个法官，当他把一群罪犯，我们知道明显是罪犯的，无罪开示的时候，他称这些人为义。那他这样做，我们会想，他使他自己蒙羞，他自己丢脸嘛，下流无耻的法官嘛。可是保罗说，他这样做，他使自己的义再一次显出来，即使他称那些罪人为义。我们怎么解释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已经讲过，我们蒙了恩典，我们就应该有好行为，这好像把这问题解决了。可是这个白白的称义，我们好像都没有受罪。我们不能说我们，一说到我们，我们都是希望一切白白赦免，说到他们，就是那几个家伙，那就不能了。好，我们就顺着想下去。我认为这些道理实在是可以讲得很清楚很明白，让普世的人都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而且保罗也都知道，保罗说，我们没有因信废了律法，我们因信更坚固了律法。我们不能够夸口，因为我们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我们的功德到上帝的面前被称义的。但我们怎么解释？我们怎么解释上帝的义显出来了？我们怎么解释一群罪犯被一个法官说无罪，然后这理在哪里？这法官的义在哪里？我们的义就在哪里？我们的义在法官的不义上面，我们狼狈为奸呢，互相的 cover， 而互相的抹白。我们抹白上帝，你要信耶稣，上帝抹白我们，你没罪了。各位记得这些道理都讲过了。如果一个人犯罪，一群人犯罪，我们觉得公义要显出来，神的义要显出来，各位，那个罪行要被罚嘛。我们今天希望的是，那几个犯罪的每个人，不管他们 A 了 用不法货在法律边缘 A 了多少钱，每一毛都给我吐出来。他们该坐十年牢坐十年牢，该坐二十年的二十年。如果杀人犯该杀的杀，我们先不讲杀人犯，我们先讲不要死不死刑的，该关多少年关多少年，这样才不说大快人心吗？起码是平息民怨嘛，这样才有一点点意嘛。所以我们要看到人间的意要显出来，不要说神的意显出来了，那个罪恶要被处罚。第二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欠了，你 A 了别人的钱，你拿了别人的钱，你羞辱了别人，不管是犯什么样的罪，亏欠要赔偿的。第三个，如果我们觉得一件事上帝的意要显出来，第一个我们说了，那个罪恶要得到处罚，第二个他所做的伤害要有所赔偿，第三个那个罪犯要悔改。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很火大嘛，他不但没有悔意，还趾气高昂的一样，还很神气嘞。那我们不要想到别的，我们就想到我们自己平常生活里面，一个人做错了，不管是作弊了或者怎么样了，他还很神气，那不行，罪犯要悔改。这样我们可以说神的义才显出来。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刚刚说我们不谈死刑，但我们不能不谈死刑。如果不谈死刑的话，就不再谈神的义了，不再谈神的律法了，因为只要在最小的一条律法上跌倒了，就都死了。我们不能不谈死刑，所以我们都被砍头了。这个世界上人都该被砍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可以例外，一同偏都偏离正路，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神的义显出来，是不是只能显到第三个阶段，就是把我们通通杀掉了？如果要不杀，就要有我刚刚讲的这些，罪犯要处罚，要赔偿，要悔改。感谢主，在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里面，神的义显出来，神的义加给我们，一个是我刚刚讲的因着信，等一下要再讲，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不是因我们守律法，那现在最重要就在这里了，你信什么？你信什么？我们信不是一个什么一般人讲的自信，或者一个很空泛的信心，我们信是有对象的。神的义是因为你信耶稣基督，是给相信的人，你要有信心。你信什么？你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你做了亏缺神的荣耀的事，你能做的继续做的也只是亏缺神的荣耀，因为我们是罪人。但是耶稣基督是神的恩典，他的救赎让你白白的称义。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我们刚刚说的那几点，耶稣都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做了，所以因信称义不能跟十字架的救恩分开。因信称义跟十字架救恩甚至可以说是一体两面，如果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救恩，我们如果耶稣不是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我们信的根本是枉然，你根本不知道你在信什么，你是无耻，我是无耻。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各位，罪行有没有被处罚？有。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我们就看到了，被处罚了，人的过犯被处罚了。不过在旧约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那个代替的观念，代表的观念，在很早的时候，在摩利亚山上的时候，耶和华就预备了一只羊来代替以撒的死。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就预备了一只羊，让他的血使以色列人的长子不至于死，而他们可以出埃及。在赎罪日的时候，就有一只羊替他们死，使他们不必死。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赎罪祭都有一只羊替他们死。他们知道一件事情，这个羊的死代替了他们的死。这里我们真是要求圣灵帮助我们有信心。后来在罗马书后面，尤其是第六章，把这个道理讲得更深入，就是我们因着信，我们跟基督是连在一起的。在十字架死的是耶稣，在十字架死的是我们。在十字架死的，因为罪过死的是耶稣，在十字架因着罪过死的也是我们。你要用信心知道他替你受了刑罚。当圣灵感动你，让你知道这个事情的真实的时候，那个罪犯就悔改，就重生，就知道自己的不堪、罪恶、下流、无耻和蒙福。今天如果基督徒不是常常被圣灵光照，你常常还不知道你蒙了多大的恩典。我们不大知道我们有多不堪，我们对别人的不堪，我们相当强烈的表示抗议。我们不大看到自己的不堪。当你看到十字架，当我思量奇妙十字架，当保罗在这里讲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那个设立有神计划这件事的意思，也有神把耶稣基督公开展示给众人看，看要让你的心看到，那是因为我。因此罪恶被处罚了，罪犯如果真的看到有人这样对我，我悔改了。我们对上帝所有的亏欠，也因为他圣子在十字架上的顺服，那个十字架不仅把所有的亏欠补足了，而且显出上帝更大的荣耀、更大的智慧、更大的公义、更大的慈爱。如今神的义显出来了，各位，神的义有借着十字架显在你我的心里吗？显在我们心里，叫我们羞愧，叫我们喜悦，叫我们感恩，叫我们谦卑，叫我们喜乐，叫我们有盼望，叫我们有勇气，叫我们有智慧，叫我们谦卑，叫我们活出像基督一样的生命吗？神的义已经显出来了，叫我们能够遵行律法，能够遵行爱的律法，能够爱人，却毫不敢夸口，却一点自大的口气都不敢有，一点得意的口气都不敢有，因为我们在那十字架上看到自己的亏欠，看到蒙了上帝的恩典，看到他曾经用忍耐的心，那真是好大的忍耐，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叫他今天显出他的义，好使他自己为义，即便他称这些信耶稣的罪人为义。既是这样，谁能夸口啊？谁还敢夸口啊？好，因信称义，不要跟十字架耶稣的死相离，否则因信称义就是一个空洞的道理了，是一个虚假的、欺骗的、不道德的、不理性的道理了。因信称义必须耶稣为我们做挽回祭，耶稣的宝血连在一起。 我们最后，节目最后，我们最后讲信了，因为我们说要得到这个义，原因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客观上帝所做的，另外一个是主观，就是我们的信了。我们要信他，我们要信这个，不是这个信就是跟我们的功德行为刚好不一样的，不是靠着我们的功德行为，是凭着信心，纯粹是接受他所做的，那是信。好，那我们讲一下什么叫做信。各位，这你以后也会听到，不只在罗马书，我们整个的圣经甚至其他宗教也都讲信心信心信心。那到底什么是信心？我们也以前讲过，今天我再提一下，信心不是我们自己产生的，如果是我们自己产生的就是自信，那不是信心，不是得救的信心，不是圣经给我们的信心，是因着神的作为，特别是神的启示，神的话，信道是从听到来的，信心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那么多，神的启示那么丰富，集中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集中在道成肉身死里复活的这件事产生的。但这还不一定产生，这样的道，这样的作为不一定。哥哥他底下很多人看到耶稣钉死那个惨状比受难记要惨多了，对于那些看到人，如果圣灵不在他们里面感动，无动于衷，今天上帝死在你面前你也无动于衷，如果圣灵不感动我们，今天耶稣复活了你也无动于衷，今天瞎子看见死人复活了，像拉撒路无动于衷，心可以更硬。信心是因着神的作为，特别是神的启示，神的话，集中在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上，又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使我们认识了上帝。这种认识产生的生活态度叫做信心。那当然这个要应用起来，后来保罗也都有讲。那么保罗在讲的时候，保罗说，保罗就讲第四章，就讲亚伯拉罕的信。那么我们今天在讲信心的时候，常常也是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所以我们也提。那么这种信心跟在第三章这里讲的因信称义的信是一样的，因为都是信靠神，但是有一点不同的侧重的地方。当我们在讲平常信心的问题的时候，包括在神学院讨论的时候，我们都在讲的就是信心是很不科学很不理性的啊。有人说是超科学超理性的，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现在科学理性很难解释的。我常常喜欢跟一些基督徒科学家或者学科学人讨论，那个水怎么可能变成酒啊？我说你们学化学的，那个水是 H2O 嘛，酒应该有个碳在里面，不是一个碳了，反正碳水化合物嘛，那个 H 和O 怎么变成 C 呢？那个原子和分子，它如果从 quark 讲来，还不知道怎么变了。啊，各位对不起，我不是卖弄学问，反正就是不可能嘛。那个童女怎么会怀孕呢？这不是无性生殖的问题而已，还更难呢，很难解释。五个饼两条鱼怎么会能量不灭、物质不灭也不生呢？这是我们以前小学初中的时候练理化就练，应该这个定律没有被推翻吧，哈，物质不灭也不生呢，怎么会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呢？那不会是心理作用啊，我们相信是真的。神怎么可能从无到有的创造呢？神迹怎么会发生呢？就很多人说要有信心，就是哎呀，克服这种理智上科学上的困难，好吧，信。各位，起码我想你们在座的也是，应该是一样，如果我们真的是信主的人，这些我们都信。但是的确这些跟罗马书第三章我马上要讲到的那个因信称义还是有一点不一样，都是信同样一位神，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刚刚讲的那些问题，也许我是不懂科学，也许你们觉得我放肆了，不过我觉得那个前提是，如果你相信的神是全能的神，这些就没问题了。 再难也没有问题了。就可能现在有一些东西，譬如说一粒麦子的量要给5000个人吃饱，这不是不可能，哎，可能这需要20-30年吧。我的意思就是，各位听过这个故事吗？一粒麦子种下来，然后长了就100粒，100粒再去撒，长出来1万粒，1万粒再磨啊弄啊烤成面包，从一粒麦子不是就可以给5000个人吃饱？可是那好几十年啊，也许神可以把那几十年时间一下说得很短，然后就成就了，就把那一个面包里面的东西呢，神可以很快的叫空气啊或者什么里面的东西就原子分子组成就改变了。我觉得你只要相信神是全能的，这个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信上帝称罪人为义人，除了你要相信，不是除了，你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拯救，你那个信心里面有一点跟好像我们说的亚伯拉罕相信他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他太太过了生育的年龄还能生育，有一点不一样。都是不可能，但是那不可能的因素不大一样。或者跟希伯来书11章的信心伟人也好像有一点不一样，都是一样的，都是信靠这位神，都在极艰难的情形下，但是那些信心伟人他们所信的，他们的困难跟亚伯拉罕困难一样，就是这违反常情常理科学。基甸300个人怎么跟海边的沙那样多的人作战呢？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斧头掉了水里，你丢一块木头斧头会飘起来？怎么可能？各位，在这里我们信耶稣基督，神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这个信跟刚刚讲的那些信有相同的，就同样信这位神，但侧重的地方不大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各位，我们每个人信神，除了有亚伯拉罕那些信，信他死无变有，是死人复活，有一点很重要，我们的信必须是浪子式的信。什么叫浪子式的信？就是当你知道你做尽一切恶事的时候，你还相信他会称你为义。你只要悔改，你只要归向他，他还是爱你。这个很难啊，尤其当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得罪了神，那个圣灵一光照还有可能吗？那个信心是碎利的，是妓女的，是围在耶稣身边的人，所以耶稣的道理哪里会跟保罗讲的不一样呢？如果不一样，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碎利、妓女、罪人在他身边呢？那个信心是十字架旁边强盗的信心。我已经一败涂地了，我已经错到极点了，你还接纳我吗？ Just as I am， 照我本相，你肯爱，你肯接纳，可能吗？那个信心是大卫的信心，不是大卫在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信心，是他那样得罪神还相信神还爱他的信心。那个信心是何西阿的妻子割灭的信心，那样得罪了丈夫还能够回去。那个信心在何西阿书里面讲，是以色列人需要你的信心。以色列啊，以法莲啊，我怎能忘记你，回来吧。那个信心是彼得的信心，他在耶稣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对耶稣做了最大的冒犯，3次不认主。那个信心是保罗的信心，他以为他多好，他逼迫了一个义人，而且把那义人义仆的 所有信靠耶稣的，他都多方的逼迫。那个信心是以赛亚书54章，我要从第4节开始读。54章第4节，不要惧怕，因为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为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第6节，特别是第6节，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我们对神的信心是那心中忧伤没有盼望，却因为十字架上的作为，我们知道他仍然爱我们。第10节，大山可以迁移，小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这个叫做因信称义。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愿你的儿女更认识你，愿你的儿女更信靠你，认识信靠你所做的，你为我们所做的，你流的血，你成就的救恩。我们赞美你，神的义居然在我们这些不义的人身上显出来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